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八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摩西五经的学习。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研读关于人的起源的经文。在创世纪里头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都仔细的宣告和记载了关于人的被造。前一课我们看过了第一章里面的经文，就是第一章26到31节，他告诉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前一课里面我详细的解释了形象是什么意思。形象是指神的尊贵和能力，还有神的慈爱与公义。神把人造成了是有地位有能力的，使他在万物之上做管理的工作。此外，人又活像神那样有仁义和道德，可以在伦理生活当中有良知和见识，跟一般的动物大不相同。那顾名思义，形象就是相似的地方的意思了。所以人有神的形象，并不表示人跟神是一模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神是无所不在的，人却是受到身体所限制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人的能力却是有限的。神至高无上，配受敬拜，但是人只是万物之灵。人不应当自奉为神，也不应当敬拜神以外的受造之物。前次我讲过神的形象那一刻之后，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了，就说人有神的形象，那为什么人有身体而神却是看不见的呢？我前一次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一再的强调，形象不是完全相等的意思，只是相似的意思。就好比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形象，那形象跟我们相似，但跟我们并不是一样的。那我相信人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所以表现出像神的那样尊严、才能、美德，但跟神自己的荣耀来比较的话，那还是有天渊之别的。再说，自从人类在最终堕落离弃了神，他生命里面的神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了。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人和人类的社会，我们再也看不到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那种美好，唯有在主耶稣里面罪得赦免，我们才有机会去重新表现出神的形象来。好了，有关人的犯罪和堕落，在下个礼拜读第三章的时候会详细的跟你谈的。今天言归正传，继续讨论人类的起源，请你准备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第4到第7节，这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经文了，讲的仍然是人的被造。说实在的，创世纪讲到人的起源的经文的确是丰丰富富的。创世纪的第二章4到7节经文是这样的，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多么美丽的一段记载呀！ 我一想起神如何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一想起人的这个来历，我就感到十分的安全幸福，对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神感到万分的有归属感。不过在深入去咀嚼和享受这段经文的含义之前，让我们先来解决两个有关上下文的一些问题。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呀，为什么圣经要分两次来描述人的创造呢？第一章的26节那里，也就是前一课讲的那段经文了，不是已经讲过了神创造人了吗？为什么在第二章这里又再次讲呢？为什么不在第一章一气呵成的在同一段落里边去讲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次记载跟前面第一章所讲的次序好像有点不同？第一章所讲的6天里面，神先造了植物，然后造人，但是第二章却说野地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蔬，神就先造了人，前后不一，理由何在呢？那一些反对圣经、喜欢在经文当中找错处的人，往往就在以上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如果虚心的、客观的去了解圣经本身的结构和上文下理的层次，就不难发现，以上两个问题都自有答案的。所以问题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好了，让我们先注意两件事情。第一，要注意到创世纪整本书的编排。第二，要注意到创世纪第二章本身的分段。第一是创世纪全书的编排，第二是创世纪第二章的段落。我在第一个星期讲创世纪概论的时候已经给你指出了，整本创世纪里面有10次记在下面这个写法，请你跟我翻一翻圣经查看这个事实吧。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是第6章的第9节，6章9节写着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还有第10章第1节，10章第1节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那这样的句子乃是后面一大段的经文的开头，它的作用在于指明下面一段历史是从哪个时间开始的。比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意思就是下面的事情是从挪亚那个时间开始发生的，如此类推。那么整本创世纪就是由10大段这样的历史排列而成。我现在把这10大段的开端给你讲出来，你喜欢的话可以把章节抄写下来。他们是创世纪的第2章第4节、5章1节、6章9节、10章1节、11章10节、11章27节、25章12节、25章19节、36章1节和37章1节。以上每一节都有同样的句子，说什么什么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今天要读的经文2章4节也是一样的。在中文圣经的第2章4节，经文是这样的：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在原文中，这本来是天地的后代记在下面，它的格式跟其他9处的经文是一模一样的。不过翻译的时候，天地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似乎不容易理解，所以就修饰为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 这一节的作用是要指出下面的一段历史是从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候开始发生的，所以二章四节是下面一段的标题，直到五章一节为止。这么一来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两次造人的记载了。那前面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神创造万物那七天的过程，是以宣告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讲的是天地的来源，而不是天地的历史。但是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就进入到一连串的历史里头去了，它的主题是天地的历史而不是天地的来源。由此可见第二章第四节之前那一段是整本创世纪的引言，主题是神造天地，然后从第二章四节开始就是一段一段的历史。所以第二章第四节就呈现第一个标题说天地的后代记在下面，或者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因此第一次造人的记载跟第二次造人的记载性质有点不同，第一次是附属于七天里面的一个宣告，第二次呢是比较详细的一个历史的叙述。只要明白创世纪的结构就不会觉得这两次的记载太过重复了。事实上第二章所写的造人的过程比第一章所写的写法不同，由于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所牵涉的是整个宇宙的创造，所以关于造人的经文只是短短的几节。但是第二章是整章都讲关于人的，它好比一个特写一样，把万物中的人的被造抽出来做特别详细的处理。因此第一章里面造男造女只有四个字，到了第二章就化为两段了，先讲亚当然后讲女人，写得非常的细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二章的分段。今天读的第四到七节正是这一章的第一个分段，亚当的被造。节子的一段是八到十七节，内容是伊甸园和神的吩咐。第三段是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女人的被造。所以第二章大概可以分为三段，就是第一亚当的被造，第二伊甸园和神的吩咐，和第三女人的被造。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够读到第一段亚当的被造。从第二章的内容我们可以理解到，第二章的背景不只是广大无边的宇宙穹苍而已，第二章的背景是神为人特别安排的一个园地伊甸园。伊甸园是人类的始祖所居住的地方，它就是第二章和以后的历史所发生的场地。因此我们阅读第四到第七节的经文必须从伊甸园的角度去解经，而不应该一成不变地把第一章的层次套在第二章的经文上。这样第五节说创世纪的二章五节，那经文是这样的，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里说的野地呀、田间呐、不能解释为天下地上所有的土地，所谓草木菜蔬也不能解释为所有的植物都没有造好啊。没有草木是指没有经过自然繁殖和人类耕耘的草木，菜蔬没有长起来是指人所种的那些菜蔬还没有长起来。那么植物存不存在呢？是存在的。神在造天地的时候已经从无到有的使植物的生命存在于天地之间，只是神有超自然的创造之功，人就有管理耕耘的份儿了。而植物本身也需要雨水的滋润才会自然的繁殖下去。那么后面两者的发展 就需要有第二章所说的人被造了才会发生。人被造了才会在伊甸园那样的环境当中看到有人所熟悉的所谓草木菜蔬，所以第一章所说的植物就是在第三天被造的，那是广义的，该放在整个天地中去理解。而第二章所说的草木菜蔬是狭义的，是人所接触熟悉的那一部分，该放在伊甸园的生活当中去解释。这样创世纪的启示实在是有条有理的，前后不尽相同，却没有矛盾的地方了。现在我们来逐一的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四到七节的经文。先看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节经文可以分为两个半节，二章四节前半节是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然后下半节就是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为什么能够这样分开呢？因为在原文的句子编排上本来是这个次序的，不过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经过了一些语文上的调动，才成为现在第四节这个样子。所以严格的说，第四节的上半节是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这样。这一句的作用我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它是下面一大段的标题或者是卷首语，它开启了下面一段历史的记载。我又解释过它本来的写法是天地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天地哪里有后代呢？这实在是一种灵活的修辞法。那挪亚有后代，亚当有后代，但始祖亚当自己又是谁的后代呢？唯有说是天地的后代。因此第四节是天地的后代记在下面。但天地是指哪个时间的天地呢？当然是指神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个天地了。所以开头的创造两个字是形容时间的，正确的意思就是从天地被创造那个时间开始计算，以后的历史写在下面。这就是第四节的上半节了。那么下半节就应该跟第五节连在一起来看，请你留心听。第四节的下半节开始，经文是这样的，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那经文再说明一下当时的时间，跟着就描述当时的情景了。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是野地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蔬，雨水还没有降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第五节讲的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里描述的是人被造之前的缺乏。那换句话说，在人被造之前，这个大地还是很荒芜的，在等待着人去把它修理看守。就正如第二章十五节所讲的，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管理看守。这么一来，大地才进一步的变得井井有条。我相信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在造每一件事物之后都看为是好的，唯有在造完了人才进一步的说，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由此可见神在人的身上有多大的恩惠祝福啊，同时赐给人多大的权柄和任务。创造的神竟然把创造的大事业交托给人去执行重要的任务，这是多大的光荣啊。第五节的作用就在于描述人被造之前的情况了，它相当于第一章的第二节，你还记得吗？第一章在讲述到神创造之前，先在第二节那里说出了创造之前的情况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 同样的，在第二章里面讲述人的被造之前，也先在第五节那里说明人被造之前的情况是野地没有草木，田间菜蔬没有长起来，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我们读了这一节的时候呢，应该理解它的要义，却不要犯上钻牛角尖的毛病了，去斤斤的计较那些草木是哪一类，或者是雨又是哪个时候降下来的，等等等等。这些事圣经没有交代，就如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什么回事，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去推敲，以免超过了圣经的原意。第六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刚好证明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一点，虽然草木菜蔬还没有耕耘出来，但大自然里面的植物已经有生存的条件了，因为神已经把天地造好了，植物也不缺乏雾气的滋润，雾气就是水分的蒸发了。第六节实在是第五节的补充啊，意思就是雨还没有下，但是水分有如神的恩泽遍及大地。好了，标题我们讲过了，人被造之前的情况也讲过了，现在来到本段的高潮，第七节。那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说起来，亚当这个名字可真有意思了，亚当就是人的意思了，它是由希伯来文的人字翻译过来的，它的拼法跟希伯来文的土地的土字有很密切的关系，反映出人是由土造成的。不过你可别以为神造人就真的像小孩子玩泥巴造泥娃娃一样的，用泥土先揉成一个人的模型，这是不一定的啊。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造字的意思是非常广泛的，狭义就是指着工匠的手工和他的艺术，但广义呢，却是指整个创造的过程，比如父母生儿女也是一种造，又比如旧约以赛亚书也提到耶和华是造以色列的神，这个造就包含了拣选和驱使它成为特殊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最好不要从字面去限制它的意思，不要在脑海当中想象一幅揉泥娃娃的图画来理解神的创造。其实神的创造奇妙无比啊，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过地上的尘土就是人身体的材料，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第七节的要义之一。那弟兄姊妹，科学家也可以给我们说明，人的身体不外是碳、氢、氧和各样物质的元素，这正是经文中的尘土所包含的意思了。希伯来文的尘土不仅仅是泥土而已，却包括了所有的物质在里面的。我很肯定第七节的原意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让物质成为他身体的材料，所以人的躯壳跟别的动物没有两样。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提到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那其他的动物也是用土造的，并不是说神用土揉搓了各样的娃娃，不是这样的狭义的意思，乃是神使物质也成为动物的身体要素，跟这个大地的物质元素没有两样。但是你的留意啊，神造人的时候亲自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而圣经提到动物被造的时候却没有相同的记载，这就表示出人的生命是特别的。我相信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不一样， 人的生命像神，但动物不是的。既然神是个灵，那么人也必定有灵魂，人本来能够跟神有密切的交往，那是动物所不能够有的。所以虽然动物在躯壳的生命上跟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总不会有任何的动物要向神发出崇拜，而万物之中也唯有人才会感觉到神的存在和觉得需要去敬拜神。好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是那么美丽的一段经文，所说的又是那么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理解的时候却必须加以领会，而不能照着字面去做过分的想象。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是多么活灵活现的表达呀！他的本意却是神让物质成为人身体的要素，却亲自的把生命赋予人类，使他活起来。弟兄姊妹，你明白圣经的启示了吗？我告诉你，这位亚当，神所造的第一位有灵的活人，他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创世纪的第一到第二章所讲的就是有关他的历史，他的经历，他的选择，影响人类日后的命运，至深且巨。我请你留意收听以后的课程，我们会继续的研读亚当的历史的。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